先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请低头，我们祈祷。
亲爱的耶稣，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是供应我们、养育我们、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主啊，只有你知道怎么样养育我们。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美好的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只愿我们亲耳听见你的声音。你赐给我们可以听的耳朵，赐给我们可以看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认识你自己的话。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个主题。
上一个礼拜我哋讲到一个主题，
就讲到从看见到看见，
系从看见到看见。
啊，我们再念一下刚刚我们夹页里面所提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哋攞到我哋手上嘅格页系喺以赛亚书嘅第六章第九节至第十节。
请我们一起来看。
我哋一齐睇。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预备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明了之，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看见这里是神差遣以赛亚出去。
我们看到呢，呢度是神差遣以赛亚出去。
啊，给以赛亚传福音的原则。
是俾以赛亚一个传福音的原则。
很奇怪。
好奇怪。
他要以赛亚这么传。
他要以赛亚这样去传。
这个主题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所在。
咁呢个嘅主题同埋喺呢一度，我哋就睇到我哋人嘅问题所在。
哦，我们为什么来交通这个主题？
点解我哋要交通呢一个主题呢？
啊，从这几两句话，你可以知道人只能够蒙恩的一个关键所在。
喺呢两句嘅说话里边，你就会睇到人之所以蒙恩嘅关键所在。
也能够看见人不能蒙恩，他的问题所在。
亦都睇到一个人唔能够蒙恩佢嘅问题所在。
所以因着认识了我们问题的所在，
因着认识咗我哋嘅问题所在，
你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蒙拯救。
你先至知道我哋要点样嚟到蒙拯救。
神的拯救就是解决以赛亚所提到的这一个问题。
神嘅拯救就系要去解决以赛亚所提到嘅呢一啲嘅问题。
听见却不明白，
听到唔明白；
看见却不晓得，
睇到却唔晓得；
心蒙了自由，
心蒙咗自由。
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样的情况下救出来。
神拯救我们呢，就要将我们从这样的情况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先明白人的光景。
所以我们要先去明白人的光景，
认识人的光景，
认识人的光景，
你才寻求神的拯救。
你再寻求神的拯救
啊，从当中能够认识人蒙拯救的途径，
在当中你都去认识人要蒙拯救的途径。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讲到从看见到看见。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说从看见到看见。
若是用以赛亚的这句话来说，
如果用以赛亚这个说话来讲，
就是你们听是要听见，
你们听是听到了，
却不明白，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看是要看到，但是你却不晓得。
所以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到从听见到明白。
所以呢，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说从听见到明白，
从看见到晓得，
从看见到晓得。
所以那简单的话我们过去提到过，
简单这么说就是我们过去已经提到了
啊，听见，听见了一个道理，
听到，听到的是一个道理，
听见是听见了一个知识，
听到是听到一个知识，
但是他不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
不明白是因为灵里没有启示，
因为他不明白，因为他灵是没有启示，
不明白是因为心窍不开，
不明白因为他心窍未开，
不明白是因为心蒙了自由，
不明白因为他心蒙了自由。
哎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上个礼拜陈弟兄提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的。
所以上一个主日陈弟兄提到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没错。
所以我们看见古代的圣徒他们怎么蒙的真实的恩典，也都是从这一点上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从古到今那些蒙恩的圣徒，他们都是从这一点而出来的。
这是真实的话，
这是真实的。
所以从头脑的，从头脑的领会到灵里的启示，
所以从头脑的领会到你灵里的启示，
从知识的看见到真实的认识，
从知识的听到和到真正的认识，
从外面的看见到里面的启示，
从外面的看到至到你里面的认识启示、
就是讲到怎么样在这一条啊，在这个点上蒙拯救，
就睇到你点样喺呢一点上面嚟到蒙拯救。
我们上次提到啊，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哋上一次已经提到话以赛亚讲呢一啲说话嘅时候，
讲到他承受神的托付出去传，
佢系承受咗神嘅托付要出去传，
要告诉这些百姓，
话俾呢啲百姓听
的这一段话，
呢一段嘅说话。
那实际上就着当时以赛亚当时他传的时候。
实际上咧，当时以赛亚佢要去传嘅时候，
啊，我们看见他传了许多都是当时不能明白的。
佢传咗好多嘅话，系当时啲人唔能够明白。
啊，他说讲到，比如说讲到童女的怀孕，
譬如佢话童女要怀孕，
你怎么没有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孩，怎么能够怀孕呢？
一个未结婚嘅女仔点样可以怀孕呢？
啊，还有这童女怀孕所生的孩子，我们要称他全能的神。
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仔，我们要叫他做全能的神。
这些都是以赛亚当时的时代不可能明白的事。
这些说话都是当时的时代，以赛亚时代的人不能够明白。
他们听都听见了，
他已经听到了，
但是都不会明白的。
但是不能够明白。
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所讲的，他要被鞭伤。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说他要被鞭伤，
我们要得医治，
我们要得医治。
耶稣他要受刑罚，我们要得到平安。
耶稣要受刑罚，而我们得到平安。
当时实在都不能够明白的，
当时的人是不明白的。
他听了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呢就是不晓得，
他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是呢就是不明白的意思。
当时他们从所罗门王以后呢，以色列国就一直有内战。
在所罗门王时代之后呢，以色列国一直有内战，
常常有内战，
时常是有内战的，
还有外面啊国外来攻打，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攻打他，
一直在战乱的里面，
一直是在战乱的里面。
结果这个以赛亚就预言说，
结果呢以赛亚他就预言
啊，将来啊我们这个弥赛亚他要来统治，不是只有统治以色列国，而且要统治万国。
他就说将来呢有一位弥赛亚呢要来呢，不单止是要统治以色列国，而且是要统治全世界的国家。
这根本就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些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小小的国家一直在战乱，还有国外外国的侵略，
一个小小的国家一直有内战，而且还有国外那些国家来到攻占他们，
怎么可能出一个王让他能够统治万邦的？
怎么可能会出一个王来到统治全世界呢？
怎么可能有一个安详的世界是没有战争的？
怎么会有一个安详的世界是没有战争的呢？
怎么可能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出现？
怎么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出现？
这个对当时来讲实在都不能明白的，
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是完全不能够明白的。
所以他们真是听见却不明白，
所以他们虽然是听到，他是不明白。
后来主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
后来主耶稣又引用以赛亚的话，
那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
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所讲的。
他为什么用比喻来说话？
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讲说话？
看到人的光景，
他看到人的光景，
这一群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用比喻向他们说话。
这一班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说话，
用这撒种的比喻来说话，
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说话。
讲到有的这个种子啊，就是神的话神的道，
他呢就说呢，这个种子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
这个神的道一撒出来，
神的话一撒出来，
有的就撒在路旁，
有些呢撒在路边，
有的这个有的就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
有些呢就撒在我们在石头上面的土地上，
有的就撒在荆棘的里面，
有些撒在荆棘的里面，
就看人的心呐、
啊。那些就看到人的心，
就一直受这环境的影响，
是一直受环境的影响。
你看他撒在那个路旁嘛，
撒在路边的，
所以撒旦一来就把这个话就吃掉了，
那么撒旦一来就将神的话呢吃了，
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发芽成长的机会，
就没办法去发芽和成长，
人就一直在环境的里面嘛，
人一直在环境的里面、
啊、所以你就撒在石头地，土浅的石头地也是一样，
那我撒在我的石头上面的土地上又一样，
它这个土很浅、啊、下面顶着一个大石头，
因为它上面的土很浅，下面是一块大石，
所以它这个种子根本不可能长芽，
所以、
长的芽根本不可能茁壮起来，
那这个种子虽然发了芽，但是没办法成长起来。
那撒在荆棘里面也是一样，
撒在荆棘里面也是一样，
在今生今世里面有太多的忧愁挂虑，
因为它今生今世有太多的忧虑啊挂虑
啊，这是钱财的各样的迷惑，
或者钱财的迷惑，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这些都告诉我们，
第一个，
第一
人，这个人的生命、啊、就是 受环境所影响的，
人的生命就是受环境的影响，
人就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人是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啊，这一点非常的可怜。
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怜。
你看我们常常出去传福音，
我们时时出去传福音，
你都会听见一句话，
会听到一句话，
现实的生活最重要，
现实的生活最重要，
是不是？现实的生活最重要，
现实的生活最重要、
什么永生的问题根本放在一边了，
什么永生呢我不知道，放在一边，
真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人失迷在现实的环境里面，
人都失迷在现实的环境里面，
他不知道他实际上整个的环境都在神的手中，
而他不知道他整个的环境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一定受环境影响，
所以他一定受环境的影响，
他就听不见神的声音，
所以他就听不到神的声音，
他也不注意神的声音，
也都不注意神的声音，
听不进，也他听不进去神的声音，
他是听不入神的话，
你看他一直投资在现实生活里面嘛，
因为他一直是投资在他现实的生活里面，
你劝勉他怎么能听呢，
你劝勉他怎么听呢
啊，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这整个环境都在神的手中啊，
但他是没想到就他整个环境都在神的手中，
今天不是环境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问题，
今天不是说环境对我们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对神是有问题
的啊，我记得有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有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
啊，我们碰到一些问题，
我们遇见一些问题
啊，就要请教一些啊内行的这所谓的专家，
要去请教那些内行的专家
我就打电话去问，
我就打电话去问了
啊，对方就跟我讲，
对方同我咁讲，
哦，你这样不行哦，
佢话你咁样唔得，
你这样不行，你这很危险，
你咁样咧好危险
啊，就人家就听得出来，就好像就是吓唬你，
咁嗰啲人听到系咩问题，好似喺度吓我一样
啊，真的就觉得你这样子一定会产生问题，
佢话你咁样咧一定会产生问题，
赶快解决，
快啲解决
哦，但是我一听觉得不大对呀、啊。
但我听到之后就觉得不是几妥，
我就打电话想问另外一个人，
我又打电话再问另外一个人，
就给我的答案也不太满意，
而俾佢俾我的答案亦都唔系好满意，
我就安，所以我就安静下来，
我就安静落嚟，
放在一边了，
摆埋一边，
隔几天再说，
隔几日先，
结果就隔了三四天以后，
大概三四日之后，
我在因为找不到别人问了，
因为我找不到第二人再问了，
我只好再打回去再问同一个人，
所以我只好再打回去再问同一个人，
那个人也知道哦，我前几天打电话问过他，
那这个人也就记得我前几天打电话问过他，
结果他就跟我说，
结果他这样跟我说，
你那个根本没有问题，
你那些根本是没问题，
你那个没有问题，
你这些东西是没问题，
根本等到真的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来处理就来得及了，
等到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再去处理都来得及
啊，叫这不要管他，就放在一边，
就叫我不用理了，放在一边，
同样都是一个人的嘴出来的，
同样一个人的嘴出来的，
你怎么去听呢，
你怎样去听呢，
所以我就相信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就相信都在神的手中，
都是同一个人的嘴巴，
因为同一个人的口讲，
你不想要去问谁啊，
所以你不知道要问谁，
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也是太多太多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太多的例子了，
太多的例子
啊，你眼看着这个环境就不行了，
你眼睛一直睇住呢个环境咧，就系唔妥噶啦。
啊，真是这样哈，这是我经验太少了哈。不过这些最好你们大家都不要这样的经验。
我希望大家都唔会有咁样嘅经验。
真是走投没有路了。
真系走投无路啦。
很奇怪，真是走投没有路了。
真系前面已经冇路了。
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真走投没有路，人家要他走了。
咁啊，真系走投无路啦，有人咧，人哋要佢走噶。
真是实在是不晓得往哪里去，
他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走，
比如说人家就 限定他在一个月以内一定要离开，
那些人就限定他一个月之内一定要离开
啊，当时他还没有进入状况，
当时他还没进入状况，
等他经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哎，他慢慢进入状况了，
那两个星期之后他慢慢进入状况，
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
事实上已经来不及
了，那怎么可能呢，
有咩可能？
怎么一下子能够有一个出路出现？
点样有可能话突然间有一条出路俾佢？
但是就是这么奇妙。
但系咧就系咁奇妙。
就是在他完全都不知道往哪里去，都没有路走的时候。
就系佢喺前面已经唔知边一条路佢可以走嘅时候。
哎，神一个转变。
神一个嘅转变。
马上一条路为他开了。
马上一条路为佢开咗。
啊，这是非常奇妙的。
非常奇妙。
所以你看了真是，你当时你劝他。啊，神会安排道路，你要仰望神，听不进去了。
你当时去劝他话，哎，神会为你预备，会为你安排，但他都听不入的。
啊，常常看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
他时常看到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妻子。
啊，你劝勉他，为他祷告。
你劝他为他祈祷。
啊，就一定告诉你，祷告没有用的。
他会话俾你听，祷告有咩用
呢？因为看那个样子，就祷告就没有用。
一睇佢咁嘅样，祷告都冇用嘅。
听不进去神的声音了，
他是听不进去神的声音，
这就是心蒙了油啊，
这些就是神，这个就是心蒙了油，
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或者说油蒙了他的心，而他的耳朵是发沉，
所以你发现他不关心自己的 不关，他会关心，他会关心自己的前途。
他会关心自己的前途。
他不会关心自己永远的灵魂。
但他不会关心自己永远的灵魂。
他会关心他现在目前的所得着，他目前的产业。
他会关心他目前所得到的产业。
他不关心他永远的产业。
他不会关心他永远的产业。
他听不进去的。很奇怪，
听唔入真系好奇怪。
所以这里叫做油蒙了心了。
咁呢个咧情况就系话油蒙。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系一件好可怕嘅事。
我想起来，这是很，哎呀，他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想起你觉得好可怕，因为佢自己唔知道。
啊、对这件事情也没有感觉。
对呢个事情亦都冇感觉。
因为人在环境里边。
因为人都喺环境嘅里面。
人就失迷在环境里边。
人咧就失迷喺环境嘅里边。
现在听一听，有了感觉。
而家听到咧有少少感觉。
马上一进入工作里面，你刚刚所听的整个都忘记了。
咁佢翻翻去做工嘅时候咧，佢喺教会听到嘅嘢就忘记咗啦。
这叫做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边。
呢个就系叫做迷失喺现实嘅生活里边。
现实的生活太影响人。
现实嘅生活太影响人嘅。
因为一个属于属地的生命，它当然就受属地的影响。
因为一个属地的生命一定是会受属地的影响。
所以以赛亚就让我们知道。
所以以赛亚就给我们知道。
除非换生命。
除非你要转换生命。
这是我们要是等一下有时间，我们讲到戴德生的见证。
一阵间如果有时间，我们要讲戴德生的见证。
除非换生命。
除非你换生命。
不在旧生命上去修饰，去下功夫，去栽培了。
不再在你的旧生命里面来去装饰，去下功夫，去修饰它了。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油蒙了心。
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油蒙了心。
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对这一群人，他就用比喻来讲。
所以主耶稣对这一班人就用比喻来讲。
那这一群人油蒙了心也就罢了。
这一班人是油蒙了心就算了。
但是门徒们也是一样。
但是门徒也都是一样。
本来听得好好的。
本来听得好好的。
你看那个玛利亚也是很好的见证。
玛利亚也都是很好的见证。
是不是？那个他很令人感动的。他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
就系话咧，系一个好好感动人嘅见证。佢喺呢个长大麻风嘅西门嘅屋企。
耶稣要上十字架了。
耶稣就嚟要上十字架啦。
他就倒下香膏给他预备。
佢咧就倒咗佢嗰瓶香膏嚟到为耶稣预备。
啊当啊，给耶稣浇上香膏。
系同耶稣咧浇上呢啲香膏。
这么可爱的玛利亚。
咁可爱嘅玛利亚。
我们知道他有一次耶稣特别夸奖他。
我哋知道咧，耶稣有一次特别夸奖佢。
在啊耶稣的脚前有没有安静听耶稣的话？
他在耶稣的脚前很安静听耶稣讲说话。
啊，耶稣都这样夸奖他。
耶稣咁样嚟到夸赞佢。
但是真正碰到了问题。
但系咧，真正遇见到问题。
有一天，他的弟弟马啊拉撒路死了。
系有一日咧，佢嘅细佬咧拉撒路死咗、
啊。他也就糟糕了。
佢咧就亦都有啲问题。
是不是？他就不信了。
佢就唔信啦。
他就不信了。
佢就唔信啦。
主耶稣告诉他：“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主耶稣话俾佢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嘅人，虽然死咗，必定复活。
嗯，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
凡系活着信我嘅，必永远不死。
没有错啦，马大他听不进去了。
冇错啦，马大佢听唔入耳。
玛利亚当时也不信啦。
玛利亚当时也都唔信啦。
都没有办法。
都冇办法。
因为这里可以看见，旧生命就一直。在环境的里边，
这个我们看到旧生命就一直在环境的影响里面。
当整个人一直投资在这个消失在旧生命的现实环境里面，
当你整个人一直投资或者消失在你这个现实的生命的里面，
他就忘记了神，忘记了神的话。
他是忘记了神，也就忘记了神的话。
那就是神的话对他没有作用。
所以呢，神的话对他就没有作用了。
因为油蒙了心。
因为他油蒙了心。
对神的话就开始耳朵发沉。
对神的话就开始是耳朵发沉。
我们也提到这个，这是马太福音啊，这撒种比喻里边给我们看到人受环境影响。
我哋喺呢个撒种嘅比喻里边，我哋睇到人咧系受环境嘅影响。
但是在老约翰后来就不是这么做见证。
但系咧，老约翰后来唔系咁样做见证。
啊，他没有提到这些撒种的比喻。
佢冇提到呢个撒种嘅比喻。
但是他却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直来为人对神的话的听不见、看不见。来做见证。
咁佢一直咧系用呢一个嘅约翰福音嘅十二章咧，就嚟到形容到人对神嘅话听唔入、睇唔到嘅情况。
你看，这个属灵嘅话怎么有道理？
属灵嘅话点样会有道理呢？
我们都很熟的一句话。
我哋好熟嘅一句说话。
耶稣说的话。
耶稣讲嘅。
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佢一粒麦子如果唔落喺地里边死咗咧，佢仍然系一粒。
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如果系死咗嘅话咧，就能够咧结出好多个籽粒嚟。
我们都会背了。
我哋都识得背。是不是？系 咪咧？
你看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
因为一粒麦咧，如果唔系掉落个地下里边咧，佢仍然系一粒。
那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咁佢掉落去死咗咧，就结出好多个籽粒嚟。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呢句说话你点理解呢？
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能结出籽粒吗？
麦子跌落地里边死咗，佢能够结出籽粒咩？
能结出籽粒吗？
系咪能够结出籽粒咧？
死了就怎么样？
死咗就点咧？
死了就烂了嘛，
死了就烂了，
怎么可能结出籽粒来？
怎么可以结出籽粒来呢？
所以根本 这种话怎么听得懂？
这些话我们怎么去听得懂？
它本身就不合理嘛，
因为它本身就不合理的。
因为 这不是讲到环境时空里的事，
因为现在不是讲到环境里面时空的事。
是不是一粒麦子死了就烂了，怎么还结出籽粒？
因为麦子死了烂了，它怎么结出籽粒呢？
这是讲到属灵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这个是讲到属灵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这讲到神的救恩，
就是讲到神的救恩，
讲到属天的事，
是讲到属天的事。
所以这些属灵的就不能用属肉体的去领会。
所以属灵的事不可以用属肉体的事来去领会。
你用属肉体的去领会，当然你就听见却不会明白。
所以如果你用属肉体的事去领会的话，你虽然听到，但是你却不明白。
属肉体它不能领会属灵的事，
属肉体的事不能够影响这个属，不能明白属灵的事。
看见你也不会晓得，
看到他也都不能够晓得。
所以主耶稣讲，像讲这一类的话，都是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一个属灵层面的事。
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说话，真是讲到另外一个层面，是讲到属灵的事，
讲到他个人怎么死了以后，这永远的生命怎么样释放出来。
就说他自己个人怎么死了之后呢，那个永远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释放出来，
进入到众圣徒的里面，真是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进入众圣徒的心里面而结出好多的籽粒来。
这讲到一个这个永远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它怎么样传递开来？
就话呢个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怎么传递开？
它不是讲一个属地的东西，
而不是讲属地的嘢。
所以在这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它就很奇妙的记载一件事。
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里面，它很奇妙的记载一件事。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我们过去讲过了。
我哋过去已经讲过了。
它很奇妙的讲到，当神从天上发声的时候，
他很奇妙，就话当神从天上发声音的时候，
他回应耶稣所说的话。
他回应耶稣讲的说话。
回应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你要荣耀你的名。
耶稣话你要荣耀你的名。
愿你荣耀你的名。
愿你荣耀你的名。
结果天父就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
结果呢，天父就话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但是我仲要再荣耀。
但是很奇怪，当场很多人在那里。
当场有好多人喺呢一度，
有人就听见打雷了，打雷了。
有啲人听到咧就系打雷嘅声音。
耶稣讲神讲这么清楚的话，
神系讲咁清楚嘅，
他听成打雷了。
佢听到系打雷。
当然，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很响。
当然，嗰个声音可能系好大好响。
但绝对不是一个雷声。
但系咧，绝对唔系一个嘅雷声。
但是他却听成雷声。
但佢哋竟然间听到系雷声。
所以这句话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结果系完全唔知道佢喺度讲啲乜嘢。
有的就说天使说话了，天使说话。
有啲人就话咧系天使讲说话。
他总知道是从天上来的。
佢知道系从天上嚟。
但是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
但系唔明白佢讲嘅系乜嘢。
老约翰听见了。
老约翰听到。
他把它记载下来。
佢将呢句说话记低落嚟。
我觉得这是老约翰真很奇妙。
呢个老约翰真系好奇妙。
哎呀，他记载这些话，
他记载这些说话，
接着在第十二章里面又特别提到了这两段话。
咁十二章里面又再特别提到两段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
我哋可以一起睇，
在甲页里面，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到四十节。
约翰福音嘅十二章三十二节到四十节。
我们先念到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我哋先读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
这是接着在那个听成打雷以后啊。老约翰接着写的记载的这一段话，
就是跟着刚才那个话听到是打雷的声音，那里跟着写下来的。
他没有用撒种的比喻来讲到人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
他并没有用撒种的比喻来形容人是看到是但是不明白，
他却用这一段话来讲到人的听见却不明白。
他用这段说话就是说到人听到却不明白。
那就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你看这段话很奇妙。
你看这句说话好奇妙。
主耶稣讲到他要被举起来，
主耶稣说他自己要被举起来，
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他，
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他。
你看当时真是没有人明白耶稣的话，
当时真的没有人能够明白耶稣的话。
这是老约翰回头再来记载耶稣所说的话，
这里是老约翰回头再去记载耶稣说的话，
说这原指着自己要怎样死来说的。
这段话是指着他自己要怎样来到死来讲的。
当时这老百姓听见了， 是听见了也看见了，
当时这些老百姓是听到了也都看到了，
所以众人就能够回答耶稣，
所以众人就能够回答耶稣，
说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的基督是永存的，
我们听到律法书上面说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为什么你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
人子是谁呢？
人子是谁呢？
你看他就不晓得耶稣所说的话，
他们就是不明白耶稣说的话。
那当时人子要被举起来，
他说人子要被举起来，
所以这都说出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人子被举起来，为什么被举起来？
他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
我们注意到了，
我们注意到了，
关于十字架的救恩都是我们不懂的事，
关于十字架的救恩都是我们不懂的事，
这些一传讲出来在都是让心里蒙油的事，
我们这些一传讲出来都是让我们觉得是心蒙之油。
但是借这却是关系到我们得恩典蒙拯救的事，
但这些它是关系到我们得恩典和蒙拯救的事。
我再说一次，
我就讲一次，
这些属灵的事，这些十字架的拯救，对着人来讲听起来都是让人心蒙油的事，
这些属灵的事，十字架的拯救的事，对人来讲听起来都是好像心蒙之油一样，
但是却关系到我们得救的事。
但是它是关系到我们得救的事。
你看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的血能够洗干净我们的罪，
这些这怎么讲不会清楚的，
你怎么讲都讲不明白的，
因为这是圣灵所做的见证，
因为这个是圣灵所做的见证，
那是神的动作，
是神的动作，
人不能做，
人不能做，
人也不可能去把它解释，把它合理化，
人也都不可以将它解释到合理化的。
讲到救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
讲到话你个救人同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也是让人的心蒙油的事，
这个一定要让人心蒙之油的事，
人听不懂的，
人是听不懂。
所以我们过去几年前在台湾一个特会，
在几年前在台湾有一个特会，
啊，当然那里有 很多弟兄姊妹，有些传道人，
有很多弟兄姊妹和传道人，
他们当然听到这些信息他觉得很奇怪，
他们听到这些信息他们觉得很奇怪，
耶稣活在我里面，
耶稣活在我里面，
耶稣活在我里面，那我怎么办，
我耶稣活在我里面，那我怎么办，
会有产生这个问题，
会产生这些问题，
那不再是我活，是耶稣活在我里面，那我回去怎么生活啊，
不再是我和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那我回去之后我怎么生活呢，
你觉得很奇怪啊，
他们觉得
那是他是耶稣在我里面活，那我怎么去，那我怎么讲道，我怎么服侍，我怎么做工，
喂，如果是耶稣在我的里面，那我怎么去传道，我怎么去讲道，怎么去做工，
所以这就是心蒙的油，
这些都是心蒙了油，
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人听不懂，人一定从这里蒙拯救开始，
人听不明白就一定在这里来到蒙拯救的开始，
所以他没有进入这个事实嘛，
因为他未曾进入这个事实，
这是圣灵做的见证，
这是圣灵做的见证，
圣灵在我们心中不做这个见证，进入不了这个事实，
如果圣灵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这个见证，我们就没办法进入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说我怎么办，
他就说我们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生活，
我怎么来到生活，
那不再是我活，那我要怎么生活，
如果不是再我活的话，那我怎么去生活呢，
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传福音的这个原则，
这个就是以赛亚传福音的原则，
人听不懂，
人听不懂，
但是他却是神的拯救，
但是这个却是神的拯救，
一点都不合逻辑，
一点都不合逻辑的，
但是这却是神的救法，
但这个却是神的救法，
这是圣灵所做的见证，
这些是圣灵做的见证，
所以一个人若真正看见他在我们里面活，
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见到主在我们的里面活，
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心蒙了油，
所以为什么会心蒙了油呢，
就是因为听，就从这里看见一个人的心他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
就是在这里一个人的心他没有办法去听明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天然人的本性，
这些是天然人的本性，
但是有的因着十字架的救恩，
但是有些人因为十字架的救恩，
当他传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当他传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有的人就这样相信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相信，
而且很奇妙的，
而且很奇妙，
就因着信，
就因着
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显出他的大能，
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就显出他的大能，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开启，
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开启，
所以传道人才敢往下传，
那传道人才敢再传下去，
哎， 一传下去，
一传落去，
竟然有人信，
竟然有人信，
竟然有人成为事实，
竟然有人成为事实，
还有人起来证实这个拯救，
仲有人起嚟咧证实呢个嘅拯救，
这就是奥秘，
呢个就系奥秘啦，
这就是除去了心蒙的油的光景，
呢个咧就系除去咗心蒙之油嘅光景，
来证实这奇妙的救恩，
嚟到证实呢个奇妙嘅救恩。
所以过去碰到一个宣教士，
过去咧我遇见一个嘅宣教士，
这样讲不好了，他还后来交通了以后，
我同佢交通之后，
你知道，这个宣教士，他呢是一个年轻的，他正常讲应该是他父母是宣教士。
其实咧，应该系佢父母系宣教士。
他也学着他的父母，就是不过光景差很远。
佢跟佢嘅父母学啦，但系咧个情况系差好远。
有一次他就是因为喝酒，所以开车就出了车祸。
咁有一次佢又饮咗酒之后开车咧就出咗车祸。
一个牧师帮助他。
有一个牧师嚟到帮佢。
但他宣告。
向佢宣告。
他说：这一节圣经我早知道了。
佢话呢一节圣经我已经知道啦。
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
唔再系我活，系基督喺我嘅里面活。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原因。
你就知道咩嘅原因。
知道，但不是事实。
知道，但系唔系一个事实。
知道你是明白了。
知道你明白了。
你是听见了。
知道系你听到。
但是不是圣灵做的见证。
但系咧唔系圣灵做嘅见证。
咬着牙信，没有力量，没有那个事实。
你咬着牙嚟到去信咧，系冇力量。
这就是以赛亚说的这么严重的话。
这个就以上啊，点解讲到咁？
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
喂，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
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所以很奇怪，这个话出来，对这种人变成心蒙自由的话。
所以呢啲说话一讲出嚟咧，对呢一种人嚟讲咧，变咗佢哋嘅心咧，好似蒙咗自由一样。
确实非常的严肃。
系一件好严肃。
所以圣灵好像圣灵就不做见证。
圣灵系唔做见证，
产生不了事实。
系产生唔到事实。
虽然说是基督在里边活，
虽然话基督喺你里边活，
可是事实是旧生命在活，
而事实仍然系旧生命喺度活，
事实是仍旧自己活，
事实仍然系你自己
得不到这个拯救，
系得唔到呢个拯救，
所以以赛亚讲这些话，
所以以赛亚讲呢啲说话，
这是非常贴切、非常真实的话，
所以非常贴切同埋真实嘅话，
所以十字架的救恩。
十字架嘅救恩，
这属灵的事，属天的事，
系属灵嘅事，属天嘅事，
本来就是另外一个层面里面的事，
本来就另外一个层面嘅事，
能听见。
能够听到，
能明白，
能够明白，
能看见，
能够睇到，
能晓得，
能够晓得，
那是神的拯救，
呢个系神嘅拯救。
所以那个保罗后来也讲一句话，
保罗咧后来也都讲咗一句说话，
他责备我们这些沉睡的人，
佢责备我哋系沉睡，
他说睡着的人你要醒过来，
佢话睡咗嘅人冇办法醒过嚟，
基督的光就光照你啦，
基督嘅光咧就光照你。
睡的人要醒过来，
睡着的人你要醒，
你怎么叫醒一个人，
你怎么叫醒一个人，
当然你就喊醒他，
你是叫醒他，
用神的话喊醒他，
用神的话你要叫醒他，
所以当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就活过来，
所以当死人他听到神儿子的声音他就活过来，
所以这些话他当然因着不明白，所以就停滞在旧生命里面。
因为佢哋唔明白，所以咧仍然停止喺呢个旧生命嘅里。
因着心蒙自由，就停滞在旧生命里。
因着心蒙自由，仍然停止喺旧生命里面。
所以他一直在旧生命里面下功夫。
所以一直喺旧嘅生命里面去落功夫。
就产生这个问题。
就产生呢啲问题。
不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也已经完全了。
佢唔知道十字架嘅救恩已经完成咗，亦都已经完全。
这完全的荣耀救恩在我们身上就显不出来。
这个完全的荣耀的十字架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就没办法彰显出来，
显不出这个事实了，
显不出这些事实。
好，后面我们知道到三十六节我们再继续来念，
我们继续读下去，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我们念到四十节，
一路读到四十节，
预备来，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主的宝贝向谁显露了？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提到主耶稣他所做的见证，
这里提到耶稣的见证，
你看老约翰他不用比喻来说，
老约翰他不再用比喻讲了，
他讲直接讲到耶稣所说的话，
他直接是讲到耶稣讲的说话，
到了耶稣说了这些话他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
耶稣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咧，佢就走开隐藏起嚟。
这给当时的人也一个醒悟。
呢啲系俾当时嘅人一个嘅醒悟。
真是他隐藏了起来。
佢隐藏起嚟。
就因为人的不接受。
系因为人唔接受佢。
人的听不见。
人哋听唔到佢。
所以三十七节就说，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呢度三十七节话，虽然耶稣喺佢哋嘅面前行咗好多神迹。
行了许多神迹，他们确实不信。
行咗好多个神迹，但佢哋仍然系唔信嘅。
我们看很奇妙，
我哋觉得好奇妙。
当时老约翰是以那些硬心的人明明看见耶稣行的神迹。
老约翰系话到当时嗰啲硬心嘅人，明明睇到耶稣行嘅神迹，
明明看到耶稣行的神迹，确实不信的人。
佢明明睇到耶稣行咗好多神迹，但佢哋仍然系唔信嘅呢啲人。
实际上，这也指着人因着看见的神迹。
咁咧，亦都系指住话人睇到神迹，
他仍旧不会认识耶稣的。
佢仍旧系唔能够认识耶稣。
所以，这些人，人虽然看见了神迹，
虽然呢啲人佢哋睇到神迹，
你看当时的门徒们也是一个例子。
当时嘅门徒亦都系一个例子，
自己也借着耶稣的名也行了许多的神迹。
佢哋自己借着耶稣嘅名也都行咗好多神迹。
我们常常提到，但是这事情一发生了以后，耶稣一被抓拿以后，他们全部都陷入软弱的里面。
但当事情一发生之后，耶稣被人捉咗之后咧，佢哋全部咧都陷入一个软弱里面。
我想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在我们身上也很容易有这样的经验。
我相信喺我哋嘅身上都好容易有咁样嘅经验。
今天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今日神解决咗我哋嘅问题，
实在是不错，
实在冇错，
真正是一个神迹啊！
真系一个神迹
啊！真是解决了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佢解决咗一件我哋认为冇可能嘅事。
但是很奇怪，等到下一次问题又来了以后。
但是很奇怪，就是当下一次又有问题来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就有这样的信心经验吗？不见得。
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有这样的信心或者经验呢？不见得。
因为环境一改变呢，我们仍旧怎么样，还是会失去信心。
因为当环境一改变，我们仍然是会失去信心。
今天相信耶稣医治了你的病，明天不会相信耶稣解决你的问题。
今天相信耶稣会医好你病的人呢，明天他可能不相信神会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你是看了耶稣，相信了他行的神迹，你还是不信他。
你虽然睇到耶稣行咗呢个神迹，但你仍然唔信佢。
在随着环境的改变，不同的环境里面，你这样失去了信心。
喺随着环境嘅改变或者唔同嘅环境嘅里边，你就系咁样失去信心。
所以他们是相信了神迹，
佢哋系相信神迹，
但是他们还不信耶稣所说的话。
但佢哋仍然唔相信耶稣讲嘅说
话，不信耶稣自己，
唔相信耶稣自己。
人就是这个毛病，
人就有咁样嘅毛病，
所以才产生起起伏伏的情况。
所以就会产生咧起起伏伏嘅情况。
当彼得在变化山上的时候，
当彼得佢喺变化山上嘅时候，
看见耶稣所发出的荣光，
佢睇到耶稣所发出嘅荣光，
他真是给他印象很深，
俾佢嘅印象好深。
但是等他下山了以后，
但系当我哋落山之后，
你知道他就在使女的面前发咒起誓，他不认耶稣。
后来咧，佢而家喺一个使女嘅面前咧，就发咒起誓，话佢唔识耶稣。
所以这里不单单是指着这一群人。
所以呢一度唔系单单指住呢一班人，
也说出了，再说说出了救生命的特征。
呢啲嘢都系讲出咗咧所有救生命嘅特征。
所以三十八节就说啦，
三十八节就咁。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佢话主啊，我哋所传嘅有边一个人？
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主嘅宝贝向谁显露呢？
结果指出来他们不能信的原因。
个结果佢哋指出佢哋唔能够相信。
瞎了眼，硬了心。
系因为佢哋合咗眼，合硬咗心。
系啊。这里也给我们很深的一个警戒。
呢度亦都俾我哋一个好深嘅警戒。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哈，没个问题在。
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问题。
这是人的一个本性。
系人嘅本性。
人有自卑感。
人有自卑感。
但是人因着自卑感也会有老骄傲。
但系因为人因为有自卑，亦都会有老骄傲。
这个自卑感、老骄傲啊，这是在人的身上，真是脱得不掉。
咁呢个嘅自卑感同埋呢个骄傲咧，喺人嘅心里边真系冇办法摆脱到噶。
有的就因着骄傲的缘故。
有啲人因为骄傲嘅缘故。
在我观察，很多都是因着骄傲的缘故。
我自我嘅观察，好多人都系因为骄傲嘅缘故。
他以为他知道。
以为佢知道。
听就知道了。
佢听咗，佢以为佢。
实际上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根本仲系唔知道。
从事实的见证里面看得出来。
喺事实嘅见证里边，我哋就睇得出。
所以这里叫做油蒙的心，
所以呢度咧就呢度讲嘅油蒙咗心。
哎，这是真实的话，
呢啲系真实嘅话。
以为知道了，实际上并不知道。
以为自己知道啦，但事实上佢仲系未知道。
真知道的话，这个人整个都变了。
如果真系知道嘅话，呢个人整个都变。
这是真实的，
呢啲系真实的。
那就不在时空里边。
佢唔再喺时空嘅里边。
那是一个新造的，
系一个新造嘅人。
那是真正在基督里边的一个人，
系一个真正喺基督里边嘅人。
就是一个对他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对佢嚟讲都系新噶啦。
所以。是主叫他瞎了眼硬了心，
所以是主叫他合了眼硬了心的。
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警戒的话，
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警戒的话。
所以保罗到了后来
呢，保罗
他用了这个罗马书，用了很多的书卷，
他用了罗马书很多的书卷
来引用以赛亚所说的话，
来到引用以赛亚讲过的话，
来建立他的教会，
来到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教会建立在哪里？
教会建立在哪里呢？
就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保罗他就引用这些先知所说的话，
使徒保罗他是引用先知讲过的话，
讲到先知所说的这些预言，
他讲到先知这些一切的预言
来怎样，这个救恩怎样成全在我们身上，来建立他的教会，
这些的救恩怎样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来去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这个他一这个不单只有四福音书引用的这啊、这个以赛亚书，
不是单单四福音书是引用了以赛亚讲过的。
我们看使徒保罗很喜欢引用这个以赛亚书，
使徒保罗一样很喜欢引用以赛亚。
好，我们一起再来看我们刚刚念的这段话，罗马书第十章，
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的第十章，
我们一起来念十章十六节，我们念到二十一节，
十六至到二十一节，
预备来。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里有个背景，讲到啊，这个保罗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感叹，
系讲到咧保罗对呢啲以色列人嘅感叹。
神真是用这些外邦人，
神真系用呢一啲嘅外邦人
来激动这些以色列人，
嚟到激动呢一啲嘅以色列人，
用外邦人来惹动以色列民，
系用外邦人嚟到惹动呢啲，
很奇怪，
好奇怪。
神用这例子太多了，神用外邦的各样的列国来管教他的子民，
神系用外邦好多个国家嚟到去管教佢自己嘅子民，
他也用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来激动，来叫这些以色列民能够醒悟，
佢亦都用呢啲外邦嘅信徒嚟到激动，希望呢啲以色列人能够醒悟。
你看连那个迦南妇人，他都能够那么大的信心，能够他的女儿都能够蒙医治，
我哋睇咗个迦南嘅妇人都有咁大嘅信心，用佢嘅儿子得到医治。
这些被以色列人批评为狗的人，
呢啲被以色列人批评系狗嘅人，
看不起的人，
睇唔起嘅人，
他们因着神，因着信了耶稣的话而蒙了恩典，
佢哋因为相信耶稣嘅话咧而蒙咗恩典。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
但系呢啲以色列人呢？
所以神就用这些外邦人来激怒这些以色列人，来激励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神系用呢啲嘅外邦人嚟到激励呢一啲嘅以色列人。
外邦人神都拯救了，
外邦人神都要拯救。
为什么以色列人神不拯救呢？
点解以色列人神唔拯救呢？
所以他就讲到啊，我整天伸手招呼那顶嘴的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
所以神话咧，我终日嚟到去用手去招呼呢一啲嘅顶嘴同埋背逆嘅百姓。
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依家系一个恩典嘅。
没有寻找的神要寻找。
系冇寻找嘅神俾佢睇。
没有遇啊，神自己要遇见他们。
冇遇见神嘅神自己叫佢遇见。
没有访问神的神亲自要向他们显现。
冇去访问神嘅神自己亲自向佢哋显现。
这个讲到一个恩典临到的时代。
呢一个系讲到一个恩典临到嘅时代。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时代。
因着咁样嘅时代。
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
因为咁样嘅应许。
所以人就有了盼望。
所以人就有咗盼望。
所以我们就提到神的拯救。
我哋提到神嘅拯救。
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
我哋继续睇罗马书十章。
这些都是过去我们曾经谈过的。
系过去我哋亦都已经讲过。
我们念一下。
我哋再读。
这都是针对着以赛亚所提出的问题啊，圣灵所要施行的拯救，
这是针对以赛亚所提出的问题，圣灵要做的拯救，
都是针对的人可怜的情况，心蒙了油听不见神的话，这种情况神提出的拯救。
这里都是针对人可怜的光景，是他们心蒙了油耳朵听不到神所针对要 俾佢哋一个嘅拯救。
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
我哋一齐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讲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
这里讲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
既然人的可怜的情况，
既然人有咁可怜嘅情况，
就是有蒙了心，
系又蒙咗心。
既然人可怜的情况，
既然人可怜嘅情况，
就是因为听见了却不明白，
因为佢哋听到却不明白，
看见了却不晓得，
睇到啦却不晓得，
所以他就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
所以佢就为以弗所嘅弟兄姊妹祷告，
要求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要求神赐俾佢哋一个智慧同埋启示嘅，
来照明心中的眼睛，
就照明他们心里面的眼睛。
这是一些形容的话，
这个形容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灵赏给我们，
就是说将这个灵赐给我们，
住在我们的里面，
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真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才得以真认识他，
我们才得以真认识，
所以把这个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
所以将这个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
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一节，
我们就看加拉太书的三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本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的你们呢？这里是提到对加拉太教会保罗所传的福音，
这里是讲到加拉太的时候，保罗向他们传的福音。
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加拉太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保罗过去跟他们传过福音，
保罗过去已经跟他们传过福音，
他们应该也尝过了这救恩的真实，
他们也都是尝过了救恩的真实，
但是好像没有，但是就没有踏实起来，
但是就没有踏实起来，
所以他们虽然靠着圣灵入门，
虽然是靠着圣灵入门，
但是还一直要靠着肉身去成全，
那他要靠着他的肉身来成全，
那活在一个新的律法底下，
活在一个新的律法之下，
过去是在摩西的律法底下，
过去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
现在是活在这个新约时代这个教条律法底下，
现在活在这个新约的教条的律法之下，
以过着这律法要求的生活形态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是过着一个用律法来到要求他的，来到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嘛，
就好像我们读圣经一样，
规定我们，变成规定我们，
规定我们，
你们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可以点，不可以点，
哦，他基督徒就活在这样的规定里面，
基督徒就活在这个规定的里面，
他没有那个性情，
他没有这个性情，
没有那个事实，
没有这个事实，
所以圣经里面说他都读成规条了，
所以圣经说他们都将这些变成规条，
什么什么善的你要亲近啊，恶的你要厌恶啊，
咩话善嘅你要亲近啊，恶嘅你要厌恶啦，
对他来讲变成一个规条了，
对佢嚟讲都系一条规条，
他不是里面有一个性情让他对善，他自然就有了交通，他自然就有这个爱的倾向，
唔系话佢里边有呢个性情，佢对嗰啲善良嘅佢自然中意去交通，有呢个爱嘅性情，
他对那些罪恶的事情，他里面有一个性情，他里面就跟这个恶，他自然就会排斥，自然就会讨厌，自然就从当中分别出来，
对这些恶的事情，因为他里面有这个性情，他自然就会讨厌，自然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在他中间分别出来的，
他里面没有那个，里面没有那个东西，
因为他里面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就是宗教跟神的救恩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些就是宗教和神的救恩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有的宗教都是在激发人的良善，
所有的宗教都在激发人的良善，
只有神的救恩就是结束人的生命，
但是只有神的救恩是要结束人的生命，
让人有份于基督的性情，
而让人是有份于基督的性情，
让基督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
是让基督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
这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
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人生活在旧生命里面，他特别能够体会到在人身上的主动，
因为人活在这个旧的生命里面，他特别能够体会到人那个的主动，
人要讨神的喜悦，人要遵行神的话，
人要讨神的喜悦，人要遵行神的
话，所以就造成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应该显出的见证变成从外面来要求一个人，
所以这些 就变成神在我们里面应该有的恩典，而成为了在外面去要求我们。
所以变成对外面的要求他就过得很辛苦，
所以对外面的要求他就会过得很辛苦了。
所以他就靠圣灵入门，结果还是靠肉身去成全。
所以他是靠圣灵入门，而他是靠肉身去成全。
所以保罗就把十字架再一次说，再一次传讲十字架，要让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他们眼前。
所以保罗再一次来到全我十字架的救恩，让这个十字架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让他们看见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
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情，
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
让圣灵再做一次的见证，
让心中所蒙的油再一次褪去，
让我们心里面的油再一次褪去，
真正听见明白圣经所说的话，
真正听到和明白圣经的话，
除去心中蒙油的光景，
除去我们心中蒙油的光景。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要提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戴德生的见证。
戴德生的见证，
我想这个圣徒非常的奇妙。
我想这个圣徒非常的奇妙。
从他的身上，我们就很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心蒙的油，怎么样是除去的心蒙的油的光景。
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蒙了心。心蒙了油，同埋乜嘢系嗰个心蒙嘅油嘅情况退去
啊？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佢生长喺一个基督教嘅家庭。
哦，他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教育。
佢系从细有一个好好嘅教育。
他父母亲真是有帮，怎么说呢？真是不简单啊！
佢爸爸妈妈真系唔简单
嘅。每天就让这个孩子半个小时祷告。
每一日咧，就让呢个小朋友咧要。祷告半个钟头。
从他们幼年的时代呢，就要每天规定他们半个小时祷告。
从我哋做细路仔开始，就要佢哋每一日要祈祷半个钟头。
这个说，从戴德生从小孩的时候就享受过这个祷告的喜乐。
咁所以咧，戴德生从细咧就已经享受咗好多祷告嘅喜乐。
但是到了13岁到15岁这个阶段，
喺13岁至到15岁呢个阶段，
他就开始就是。忽冷忽热的，忽得忽失了。
咁佢就开始咧系忽冷忽热，忽得忽失嘅。
表面好像不错，但是内心还是有一些不幸跟背叛的情况。
佢表面好似唔错，但系里边仍然有啲唔信同背逆嘅。
本来就是这样，旧生命就是这样。
本来呢个就旧生命嘅那个光景嘅。
到了17岁，
嚟到佢17岁，
他要到外面念大学。
佢要出去读大学啦。
那就一张福音的当章，让他信了耶稣。
系有一张福音嘅当章，让佢信咗耶稣。
他才真正相信他的罪债真是还清了。
他现在真真正正知道他的罪债已经还清了。
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下，他跪下来接受神的救恩。
所以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跪下来接受神的救恩。
所以他17岁的那一年，他就清楚蒙召要出来服侍主。
所以在17岁那年，他就清楚蒙召，神要召呼他出来去传道。
到了21岁，他到了中国上海。
21岁，他去做中国的上海。
在17岁到21岁，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蒙召以后。然后到实际上到中国的这段时间，
当他蒙召之后，同埋他未去中国之前的4年的里边，
这是他自己说的哈，他还是讲到他的起起伏伏、半信半疑。
系佢自己讲嘅，佢仍然讲到自己嗰种起起伏伏、半信半疑。
所以他很胆怯，
所以佢好胆怯。
但是很奇妙，神呼召他。
但好奇妙，神系呼召佢。
神呼召他。
神呼召佢。
虽然是在软弱里面，神呼召他。
虽然喺软弱嘅里边，神系呼召佢。
神太奇妙了，神都能够用。
神太奇妙了，神都能够用。
所以那时候呢，你看，在那种情况下，他来到中国。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嚟到中国。
他在传记里面讲到，那些所接受的环境都是人所不能够承受的。
佢咧自己讲嘅就话，当时嘅环境系人冇办法接受。
太多的困难，太多的挫折。
太多的困难和挫折，
所以太多的失败，也太多的痛苦。
太多的失败和痛苦，
他流泪了。
他流泪，
他就学习把怎么样把这一切问题交托给主。
他是流泪就学习怎样将这些问题全部交托给主。
每一次他祷告完了他就得到平安。
每一次祷告完之后呢，他就得到平安。
每一次把忧虑交给主了，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每一次将忧虑交给主之后呢，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身体的病痛。
所以呢，佢身体嘅病，
经济的困难，
经济嘅困难，
再加上他学中文，
同埋佢要学中文，
学中文很难学哦，
因为中文好难学。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喺咁样嘅情况之下，
他凭着信心，
佢凭着信心，
胜过了环境的艰难，
胜过咗环境嘅艰难。
他真是靠着主的大能，他实在是在中国的内地建立许多的教会。
他靠着神的大能咧，佢喺中国嘅内地咧建立咗好多嘅教会。
当时他的工作就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教会。
当时佢嘅工作咧就影响咗咧全世界各地嘅教会。
也吸引了很，因为他的影响，所以 各处各国的教会就开始一直派宣教士来到中国，
就因为他的影响呢，各国呢就派了很多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
这很奇妙哈，这个种子先，这个种福音的种子就这样子埋在中国里面。
所以福音的种子呢，就是当时呢埋在中国的里面。
所以从那以后开始，这个大陆实在是就有坚强的信徒，有真正的信徒，真正从当中站立起来。
真系里边咧有好多咧好坚固、好真实嘅信徒咧系。
神就用整个的政权为中国的弟兄姊妹效力。
神咧用整个嘅政权嚟到为中国里边嘅弟兄姊妹效力。
神真是很奇妙。
神真系好奇妙。
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奇妙。
所以在那里就产生了那些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喺嗰度里边咧就产生咗好多真正嘅基督徒。
好，我们就提到当时呢，戴德森影响了世界各国派遣宣教士。
我哋讲翻咧，戴德森咧当时佢影响咗世界嘅各国，派好多个宣教士。
他真是在世界各地出了名了。
佢真系喺世界各地咧出咗名嘅。
他早就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
因为佢早就奉献咗自己嘅生命为咗中国。
他讲咗一句话。
佢讲咗一句说话。
若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租取。
佢话如果佢有一千磅嘅英镑咧，可以俾晒中国用。
他若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
他如果有一千条的生命呢，他是全部给中国。
所以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非常有心愿很强的一个宣教士。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很有心愿的宣教士。
后来在他传记里面，
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
他就讲到他自己属灵的光景。
他就讲到他自己属灵的光景。
他就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
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长话短说。
现在我长话短说。
他尽心去追求圣洁。
他是尽心尽力去追求圣洁。
他竭力的去祷告。
他竭力的来到祷告。
但是他心中仍然不平安。
但他的心里面仍然不平安。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常识。
但他知道他有一个常识。
只要他在基督里面就好了。
只要他在基督的里面就好
了。他只要在基督里面过。旧事终为已过，就成为过去嘛。
他知道如果他在基督的里面的话，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嘛。
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他想到他只要在基督里面就好了。
所以他想到只要在基督里面就好，
在基督里面就能支取神所有的丰富都成为他的。
那你如果在基督的里面，神一切的丰富就成为是他的。
很奇妙。所以那本传记啊，正道出版社出的那本传记，在1911年他的儿子帮他写的。
咁呢本传记咧系喺1911年正道出版社同佢出版嘅，系佢个仔同佢写嘅。
这本传记我觉得很稀奇，他的儿子知道要写这件事。
我觉得好稀奇，佢个儿子佢个仔知道要写呢一件事。
这是我插出去的话，讲到他生命的转变。
系讲到咧，戴德森生命嘅转变。
所以那一章称为更换的生命。
所以咧，嗰一章咧成为一个更换嘅生命。
那时候他已经奉主的名出去外面宣教。从蒙召开始已经经过了20年。
那个时候是他已经奉这个蒙召出去传福音20年之后。
那是发生在37岁的那一年。
是他在37岁那一年。
当时他的儿子，我觉得很稀奇，竟然懂得，这样讲是不应该，竟然知道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我觉得好奇，就是他的仔竟然知道要将这件事要写出来。
讲到他生命的转变。
是讲到他生命的转变。
讲到他生命怎样被替换开来。
讲到个生命系点样嚟到替换？
他没有被圣灵浇灌的经历。
佢冇被圣灵浇灌嘅经历。
但是他却听见了神的话。
但系佢听到神嘅话。
所以我们看到他怎么转变？
我哋睇到佢点样转变呢？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圣经对他来讲，我相信不晓得读了多少次。
圣经对佢嚟讲，佢已经唔知已经读咗几多次啦。
约翰福音15章对他来讲，不晓得读了多少次。
约翰福音嘅15章，佢亦都唔知已经读咗几多次啦。
但是很奇怪，就是。看见了，但是却不晓得。
但好奇怪，就他已经看到了，但是却不晓得。
听见了却不明白。
听到了却不明白。
好像心蒙了油。
就好像心蒙了油。
明明的，约翰福音15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明明呢，约翰福音15章告诉你，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他也知道他是枝子。
他也都知道他自己是枝子。
但是这个事实不在他身上。
但这个事实不在他的身上，
所以那他就竭力的祷告，一直的祈求。
他一直的祈祷，一直的祈求。
他说他渴慕的追求几乎达到失望。
他呢是渴慕的来到追求，几乎是达到失望的。
那他呢想到神不是早已应许了吗？
他不是说神已经应许了吗？
他不是应许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吗？
他不是说已经应许我们要住在他里
面吗？很奇怪，就因为他那一颗完全绝对的心，
就因为他那个完全绝对的心，
在那一天他突然他想到，
在那一天他突 突然间想到，
就是想到这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
佢系想到呢个葡萄树同埋枝子嘅比喻。
平常念过的这一段话对他没有作用。
平时读咗好多次，对佢嚟讲都冇作用。
那一天他一念的时候，圣灵的光好像就照亮他心中的眼睛。
但系嗰一次佢一读嘅时候，圣灵嘅光咧就好似照亮佢嘅里边，
让他看见了他是枝子，他在树上的事实。
让佢睇到佢系一个枝子喺一个树上边嘅事实。
这些长在树长在树上的枝子，
呢一啲长喺树上嘅枝子，
就因为圣灵这样告诉他，
系因为圣灵咁样话俾佢听，
听见了圣灵对他所说的话，
佢听到圣灵讲佢嘅说话，
所以就照亮他心中的眼睛，
就照亮佢心中嘅眼睛。
从那以后开始，
喺嗰一日，
他真正看见了，他原来就在基督里边。
喺嗰日之后，佢先至真正睇到，原来佢已经系基督嘅里边。
本来基督就充满在万有中，
本来基督系充满喺万有。
基督本来就很大嘛，
基督本来就好大，
没有一样不在基督里，
冇一样嘢唔系。
我们本来就在基督里，
我哋本来就喺基督里。
但是就因为被这个旧壳子、旧生命箍在那里，
但因为就俾呢个嘅旧人、呢个嘅旧嘅壳咧，系箍住喺嗰度，
把我们这个旧生命箍在那里，
将我哋嘅旧生命咧箍住喺嗰度，
我们就看不见在基督里的事实，
我哋就睇唔到喺基督里边嘅事实，
所以一直在己生命里面追求，
所以一直喺己嘅生命里边去追求，
一直在己生命里面服侍，
一直喺己嘅生命里边去服侍，
一直在己生命里面用力，
一直喺己嘅生命里边用力，
直到那一天，他真正看见了，原来他就本来就在基督里边，
直至到嗰日佢就睇到原来。他已经在基督的里面，
圣灵就告诉他，你本来你就在基督里面，
圣灵就告诉他，你已经在基督的里面，
当他一看见了，
当他一看到了，
所有的丰富好像就成为他的，
所有的丰富就成为他的，
后来他的同工给他做见证，
后来他的同工为他做见证，
他从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他说他以前是一个劳苦担重担，
现在他大享安息，
现在他是大享安息，
他真是一个喜乐的人，
他真是一个喜乐的人，
说他春风满面，
就说他春风满面，
所以他在他那个照他那个传记那个照片有一张他的照片，
在传记里面有一张他的相，
哦，你看他那个脸色，看他的眼神，他给他一个评语，就是登峰临命上，这是形容的话，临命上一个登峰造极，登峰造极的
那张相下面写着一句话，就是他的灵命已经到达一个登峰造极的，
没有别的，没有别的，
没其他的，
就是新蒙的油的情况被除去了，
因为这个新蒙油的情况被除去了，
他听见了，他看见了，
他听到了，他又看到了，
他看见了，他晓得了，
他看到了，他就晓得了，
圣灵在他里面做了见证，
圣灵在他里面做了这个见证，
同样读神的话，
同样是读神的话，
那一天圣灵真正开了他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事实，
那一天圣灵真正开了他眼睛，有没有看到这句说话，
所以一个真看见的人，他就不再讲他看见了，
所以呢，一个真正看到的人，他不会再说他看到了，
他真正看见了，
而是他真正看到了，
他实在是知道了，
他实在是知道了，
所以生命他只有那一章就讲到更换的生命，
那章就说到他更换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提到换生命，实际上他早就说了，
所以呢，我们说到换生命，其实他早已经讲了，
有人是讲到这是基督徒第二次的得救，
有人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第二次的得救，
有人是讲到成圣，
有些人就说他是成圣，
有人是讲到进荣耀中，
有些人就说进入荣耀中，
有的团体称他为进入进入安息，
咁有啲传者就话佢已经进入安息啦。
有的团体称他为完全的爱。
咁你有人咧就话佢系一个完全嘅爱。
尼托森他说他是过关。
尼托森就话咧佢系过关。
无论用什么名词。
无论你用咩名词。
总是他就讲到一个真正听见了神的话，生命完全转变。
咁呢个系讲咗一位人，佢真正听到神嘅话，佢嘅生命真系完全嘅转变。
有的，所以威斯理他就讲到进入了完全。
咁咧，卫斯理佢就话咧系进入完全。
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完全。
佢喺我哋嘅里边活出佢嘅完全。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的完全。
基督喺我哋嘅里边活出基督嘅完全。
除去了新蒙了油的情况。
除去咗新蒙之油嘅情况。
这是神的拯救。
呢个系神嘅拯救。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你乐意把这十字架的救恩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这属灵的事实在在信心的里面来支取来享用，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这真是彼得所说的是宝贵的信心，因着这宝贵的信心，把你的话带我们进入真实里，因着这宝贵的信心，主啊，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成为真实，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就成为真实，主耶稣啊，我们就能在你里面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所有一切完全的救恩，谢谢主，我相信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认识我们在你面前一个蒙恩的路，知道我们的心要应该完全给你。 主耶稣啊，你在我们身上因着得着了一颗完全的心，你就医治我们这一颗心蒙油的情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